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佛教正觉同修会禅净新班自十月底起于全省各处讲堂陆续开课，透过无相拜佛功夫的锻炼及三圣法道正知见的熏习，能令学人渐次具备参禅的功夫与知见，得于因缘成熟时一念会相应，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报名请洽各地讲堂或02-2595-7295。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佛教正觉同修会所为您准备之三圣菩提之系列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所进行的单元是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则佛典故事是金陵比丘之梵拜以法会真实义。这则故事原始经文出自《咸鱼经》卷十一《无脑子慢品》。因为时间的关系，经文部分我们就不为大家读诵，直接就故事的内容为大家说明。这故事在说，以前有一天，波斯匿王带领着士兵们浩浩荡荡地前进，怒气腾腾地准备要逮捕杀人魔王央觉摩罗。在路经佛陀的奇环精舍，空中忽然传出天籁般的音声，回荡在整个山谷当中，所有人马刹那间都停止动作，大家屏息聆听这圣洁高雅的音声，都没有办法再移动半步。侍卫赶紧向波斯匿王禀报说，青色有一位比丘，他的梵拜音声让前面的士兵相马都驻足聆听，不知道要前进了。到底是谁能够唱出这样动人的音声，高远悠扬，连深处都被感动，我一定要亲自供养这位比丘。波斯匿王马上做了决定，一方面也想要亲见这位比丘的容貌，于是就驱车前往精舍来拜见佛陀，希望能够供养这位比丘十万钱。但是当这位比丘出来的时候，波斯匿王简直没有办法忍受再多看他一眼，想说，天哪， 天下竟有这样丑陋的人啊，心中很后悔刚刚要做供养的承诺。奇怪，到底是什么样的果报会让这位比丘有这么样圣洁的音声，但是又是造作什么恶业导致如此丑陋的容颜呢？波斯匿王很疑惑，长跪合掌请求佛陀来解答他的疑问。于是佛陀为他说起了这位比丘往事的因缘所在。佛说，在久远劫前，有位虔诚的基里毗国王，他刚刚得到刚入涅槃的迦摄佛舍利，准备要起塔来供奉。这时候四方的龙王一同化作人形前来拜见国王，说我们是四方的龙王，听说您要起塔供养佛舍利，所以特来供香圣举。那么造塔所需的珍宝，您可以在四边城门外四口井汲水和泥，就可以造出青琉璃、黄金、银、白玉四种材质的砖头。喜不自胜的国王立刻派遣四个监工来负责营造。不料当中有位监工有了牢骚怠慢，不是很愿意配合。国王气冲冲地要挟这个监工说，如果你再不用心做，我就要加重刑责处罚你。监工心里埋怨说，这个塔这么样巨大，什么时候才做得完啦？但是迫于会被处分的要挟，只好带着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但是当整座塔将要建好的时候，看到了佛塔宝光晃耀，高耸宏伟，这位监工心中有说不出的欢喜，也为自己造塔时所生的不恭敬感到忏悔，于是很恭敬地把一只金铃悬挂来供养佛塔，从此发起誓愿说，愿来世能得音声清妙，令众生欢喜听闻，也能够身在佛世见佛得度，解脱生死。这位监工因为先前嫌恨佛塔过于巨大，感召了500世的敷窗面露，令人嫌恶，但是也因为虔诚的发愿，至诚的供养，不但获得500世清净动人的妙音声，更感召今世随佛出家成道的果报。这则典故中的金铃比丘，因为往事造作了用钟铃悬挂供养佛陀的善业，而感召圣妙的梵音，又因为造佛塔时候心生怨恨，嫌佛塔过大不易完成，而造作了恶口业，感召500世的敷窗面露，令人嫌恶。所以众生会轮转生死，而且世世受用不同的善恶业报，都是对法界的因果不能如实信受，所以在有意无意间会造作诸业，而于来世受用业果。可能有人听完这样的典故不太能信受，说为什么用一指金铃来供养佛塔就能得到500世圣妙梵音果报，供奉钟铃能够得到圣妙梵音善业果报，这个道理佛在佛为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经中就有开示说，若有众生奉施钟铃，可得10种功德：一者得梵音声，二者有大明闻，三者自是宿命，四者所有出言人皆尽受，五者常有宝盖以致庄严， 六则有妙音落，以为服饰；七则面貌端严，见者欢喜；八则具大福报；九则命中升天；十则数正涅盘。是名奉师钟宁，得十种功德。这位金陵比丘因为奉师钟宁得到了梵音等十种功德，可是又因为同时嫌恨佛塔过大，造作恶口的业，使本来应该得到面貌庄严，又因为恶口的缘故而有了恶口的业报，变成肤疮面肉，令人嫌恶。所以典故中的金陵比丘，他的音声跟面貌是因为往事善恶业因的造作，彼此间相互影响，而有了后世不同的果报。这当中在告诉我们，佛法它不是如是因必得如是果这样的宿命论思想，因为宿命论的说法正是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卷六当中所破斥的十六种外道论当中的宿作因论这样的外道思想。佛陀跟诸大菩萨在经论当中常开示，告诉我们说，因跟果之间还有诸缘的升起，会使果报有所转变。这中间的因缘关系牵动非常的复杂，也会使因地的造作不必然会产生因地造作时所应得果报。而对于中间的业因果报到底会怎么样成就的真实法相，也只有诸佛能够究竟如实了知。弥勒菩萨在所造瑜伽师地论卷五有这段开示，谈到因缘果之间的关系，总共有十因、四缘跟五果。弥勒菩萨开始说，因等差别者为十因、四缘、五果。十因者依随说因、耳观待因、三牵引因、四生起因、五摄受因、六引发因、七定义因、八同是因、九相为因、十不相为因。四缘则一因缘、二等无间缘、三所缘缘、四增上缘。无果则一一熟果、二等流果、三离系果、四适用果、五增上果。所以十因、四缘、五果这道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无法在此为大众详细说。菩萨们可以请阅论本来研读，也可以依此增善知识，平时导师坐下来修习这一部菩萨根本大论，就能够更了解中间的因缘果报的道理。另外典故当中我们也看到，金陵比丘因为唱诵庄严圣妙梵音，不但令全军大众立足聆听，连畜生道的象马都受到感动而停下来听受。所以很多菩萨们在这一世刚接触佛法时候，也会因为法会当中圣妙的赞佛祭诵梵音所感动，这都是因为往事已经经常熏习梵音的缘故，在他如来藏识中有这样的法种含藏着，所以这一世预言就有四种留住，心中就有莫名的相应跟感动。下面我们要依这则典故谈到了梵音摄众的因缘，为菩萨们来探讨梵拜的唱诵在我们中土的缘起，也为大家来探讨菩萨学法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善用参与梵拜法会的因缘，让自己道业上能够精进， 而不会只是落于唱诵梵音的美妙，追逐当中深沉法尘的殊胜梵音，而没有办法得到法的功德利益。有关梵拜在中土的缘起，依据《法院诸林》卷36的记载，最早有记录在三国时代，当年的魏武帝第四个儿子陈思王曹植，他将所听闻天上曲目编写成了今日的梵拜。曹植年幼十岁的时候就能下笔成文，不用更改一次，也能精通世间各项技艺，人称天人。曹植喜好读诵佛法经典，经常流连其间，赞叹佛法经典是诸道中最圣妙的道理。曹植那个时候就将赞佛的寄诵编制成曲，供世人诵习。后来有一次到虞山游历，忽然听到天上传来圣妙的梵音，这梵音清雅哀婉，听者听了皆为之动心。那时候曹植驻足聆听许久，随侍的侍者们也都有同时听闻到。曹植听闻之后深深受到感动，也体悟到中间的圣妙法理，因此依据所听闻的音声编写成今日的梵拜，从此梵拜开始流传后世。所以了解梵拜缘起，可以知道梵拜运用在佛法当中时节非常久远，在我们中土佛法道场中也成为了佛门侍中弟子，尤其是出家众们早晚课诵修持的功课。但是梵拜作为一种次法，一种工具，是让佛弟子有因缘可以借这次法为缘来见智圆满，未来实证法的因缘，不应当有误解而反客为主，把次法当作是佛法，当作是三圣菩提佛法内涵。因此侍诵弟子有了误解之后，佛弟子们以为说只要经常参与梵拜课诵，或者是在家弟子们经常去参加拜忏消灾法会，那就是佛法的全部，以为在修习佛法已经可以实证佛法。如前面所说，梵拜只是诸种次法中的一种，是作为佛弟子实证佛法的次法。因为所谓佛法的实证，是要实证佛陀所传教法，那就是三圣菩提的佛法。所以佛法法则在讲要去亲证二圣菩提的声闻菩提法、圆觉菩提法，同时进一步要求证大圣佛菩提法。而能够亲证三圣菩提的佛法，当然要依各项次法为因缘为庄严，当因缘庄严具足时，就有契入佛法二道实证三圣菩提的因缘。所以梵拜作为次法之一，当然不可本末倒置，不知道要在三圣菩提法道上用心，而把梵拜把参与梵拜拜忏消灾法会误会，就以为在学佛，以为在修习三圣菩提佛法，甚而误会成是佛法的全部。有了误会说我经常来参与梵拜忏悔消灾法会，我就是个精进的学佛人了。这样的错误之见普遍见于一般的初级学佛人中，他们今年到处去感经忏，参加拜忏法会，多少年过去了，对佛法的正知见还是这么样的贫乏，连最基本的解脱道、断烦恼正知见、修学方法也都不知道。所以经常见到这些学法者 说他们参与这些梵拜法会的时候，法喜充满，清净，没有烦恼。可是一回到世俗家中，世缘现起，仍然贪嗔痴烦恼具足，一向也没少。因此学法的岁月就在繁忙的感经忏、参与消灾拜忏法会中度过。佛陀三圣菩提佛法一点正知见也没有，更谈不上佛法的实证。所以广大学佛信众经常有感叹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心田，学佛三年佛已经在天边。很多佛弟子们今年的参与这些梵拜法会之后，开始退思道心，因为这样的佛法对他来说不能受用，不能帮他断烦恼，不能帮他解脱生老病死的世间苦，不能帮他实证解脱道的法，更没有办法教导他实证大圣佛菩提的法道，乃至最后能够就近成佛。佛弟子们这样的精勤用功学佛学法，却唐捐其空，甚至退失修佛法的信心。这样的过失当然不是修学者的过失，是教授佛法者、教授善知识跟所依止学法道场的过失。他的过失在没有把三圣菩提的法教正知见如实的来教导给佛弟子们修学，而把梵拜拜忏消灾法会这些次法当作是修学佛法的全部，也没有把梵拜这些次法作为实证佛法、实证法的因缘的方法正确告诉随学大众。所谓佛法的修正，是要依止戒定慧三无漏学来实证佛法，所以参与拜忏消灾法会还是能得到其间的利益。首先要修学基本的定力，修学者可以依据平时导师所开演无相义佛修定的方法，透过平常经常的敬宗拜佛做无相义佛的锻炼，进而带到洞中，能于行住坐当中经常摄受一佛清净念，来成就洞中定力。有了基本洞中定力，再依清净一佛念的摄受来参与拜忏消灾法会，就能在法会过程当中依这个清净念定的成就，能由止入观，由观证慧。因为有定的庄严，心依止于一境，依止于清净一佛念，而不生起烦恼，不再攀缘妄想，就能心无旁骛，随于法会中的经文入观，就是所谓的随文入观，能够去观照思维经文中的法义，与经文所阐述正理能如实正解，开始出生佛法智慧。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止观双运由定证慧的道理。当然参与梵拜这些忏悔法会的当下，心中摄持清净一佛念的缘故，也能够如实做殷切的忏悔，而能灭罪消愆，得到忏悔善法殊胜功德。在法会当中，也因为心清净，烦恼不升起，使所持的戒法更庄严、更清净。所以能够如法来参与梵拜消灾拜忏法会，还是能成就佛法的利益，能够于当中增长自己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功德。当然依持次法为缘，进而就有实证法、实证三圣菩提佛法的因缘。梵拜法会如果能如法来参与，对初级学人还是有殊胜利益。但法会这两个字真正意涵是指如实说法之慧， 指大善知识为大众宣讲三圣菩提法教的聚会。所以学人还是要寻觅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坐下，定时听经闻法，定期参与这样的说法之会，才是参与了最殊胜的法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则佛典故事所讨论的主题，金陵比丘之梵拜以法会真实义，就为大家说明到这里。欢迎所有学法大众每周二一起来正觉讲堂参与大善知识平师导师所亲自教授的三圣菩提圣妙法会。最后祝愿所有菩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道业增上，早证菩提。阿弥陀佛。
念佛三昧修学次第，平时导师著。本书阐述修学佛法应知的次第，教导学人如何运用善巧深进。念佛人小要求证实相，应当探求第一义，从有相念佛转为无相念佛，再凭借无相念佛的功夫转入实相念佛。